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
好，感谢神今日俾我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起嘅去敬拜神。
也是非常谢谢粤语堂的牧长给我这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多谢粤语堂嘅牧长俾我有呢个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神嘅话语。
今天还特别感谢就周长老把刚才这么长的一段经文读下来。
亦都好多谢周长老刚才为我哋朗读一段咁长嘅经文。
不过我再好好的听，好好的学粤语啊。
咁我亦都有机会去慢慢嘅去听，去学下我嘅广东话。
也谢谢你能够把我不标准的普通话翻译成标准的广东话。
咁希望神保守，我可以将余牧师嘅讲道翻译成好听嘅广东话俾大家听。
好，那今天呢，我最近呢一直在跟国语堂弟兄姊妹分享《士师记》。
咁我近排咧系同国语堂嘅弟兄姊妹分享紧《士师记》。
最近就是讲到了《士师记》中最后一位士师三孙。
咁我哋啱啱就讲到咧系书卷入边最后嘅一位士师阿参孙。
这位士师的故事很长，很多人也很熟悉。
咁呢个士师嘅故事咧好长，而好多人都好熟悉噶啦。
不过今天出现的这位三孙呢，圣经里说看到这么一段。
咁啊，我哋今日讲到嘅呢一位参孙咧，喺圣经入边有咁样讲嘅。
他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佢就话经入边系咁样讲嘅，佢系由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却不知道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但系佢唔知道，原来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
当然，这个耶和华离开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
耶和华离开佢，其实是一件睇唔到、摸唔到嘅事。
就好像有人说神在哪里，你看不到也摸不到。
就好似人哋同你讲神喺边度啊，其实你睇唔到又摸唔到嘅。
但是神是实实在在的。
但系神系实实在在嘅。
那耶和华离开三孙之后呢？
咁啊，呢个力量离开咗三孙之后呢？
他就实实在在的失去了身上的力量。
佢就实实在在咁失去咗身上嘅力量，
甚至也失去了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啊、尊严啊、人格啊、健康啊，到最后生命也没有了。
佢甚至乎失去咗佢嘅自由、尊严、佢嘅健康啊、佢嘅人格，甚至乎到最尾佢连生命都失去咗。
想当初呢，他可是含着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金钥匙出生的。
想当初佢含住呢一个所谓嘅属灵嘅金锁匙去出世嘅。
不过他的人生轨迹。
但我哋睇一睇佢嘅人生轨迹，
是一路上高开低走。
佢一路上高开低走嘅。
这是从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下到亭拿开始的。
即系由佢第一次离开自己嘅家乡，去到亭拿嗰度开始。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路上就在走下坡路。
所以佢嘅人生咧就喺度一路都系喺度行紧一个下坡嘅路。
当然呢，这位三孙呢，也不是一步掉入到深渊当中的。
咁当然啦，参孙佢唔系话行咗一步就跌咗落去深渊嘅。
圣经两次提到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
圣经入边两次提到佢做咗以色列人嘅士师二十年啊。
当然这二十年呢，也是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二十年。
但系呢二十年亦都系佢一步步步向深渊嘅二十年。
那么他最后究竟是怎么一步掉到深渊里面的呢？
咁佢到底佢到最尾系点样一步跌入深渊嘅咧？
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了这个三孙人生当中他最致命的那一步。
今日我哋嘅经文就系记录咗参孙佢人生当中佢所行嘅最致命嘅嗰一步。
所以有人说，假如三孙的故事结束在这个十五章的结尾就好了。
所以有啲人就话假如阿参孙嘅故事就喺第十五章嘅结尾嗰度完结咗，你话几好咧？
圣经已经给他一个很好的总结了。他说，在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三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
即系圣经其实俾咗佢个好好嘅故事啊，就系佢做当非利士人仲系管辖紧以色列人嘅时候，参孙佢作为以色列人嘅士师做咗二十年。
如果是在那里他的故事结束的话呢，他就名垂千史，至少呢能不会晚节不保。
即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呢，这样他就可以名垂青史，甚至乎不需要担心晚年晚节不保。
不过这个历史是从来没有假设的。
但历史从来冇假设嘅。
同样呢，人生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同样地，人生从来都冇后果，只冇如果，只有后果。
我们读这个圣经的历史，其实就是读人心。
其实我哋读紧圣经嘅历史嘅时候，其实我哋读紧人心。
读懂了这位三孙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即系如果我哋读懂咗阿参孙嘅心咧，我哋就明白点解佢会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他把一手好牌呢彻底打烂？
亦都可以明白点解佢拿摸到一手好牌，但系都可以打到烂嘅。
今天回顾我们自己。
今日我哋回归翻我哋自己。
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恩典与祝福。
我哋今日喺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嘅恩典以及祝福，
其实远远超过了圣经历史中的许多人物。
其实系远远超过咗好多圣经历史当中嘅人物嘅。
包括今天这位三孙。
包括今日呢一位参孙。
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但我哋有冇意识到啊？
我们有没有去珍惜这一切呢？
我哋有冇去珍惜呢一切呢？
今天的讲题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我哋呢度就会讲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大约这句话千万不要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而当然我哋希望呢一句话千祈唔好临到我哋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没有一个人经历到神的离开。
唔希望有任何一个人会经历到神嘅离开。
那么为什么三孙经历到神的离开呢？
点解参孙佢会经历到神嘅离弃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嗱，我哋今日就要嚟睇一睇。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不愿意顺从圣灵。
第一点，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不愿意顺从圣灵。
我们看到这个三孙在做了20年的士师之后，
嗱，我哋睇到参孙佢做咗以色列嘅士师20年之后，
有一天突发奇想，
有一日咧，佢就突发奇想啦。
他想到这个世界那么大，我要出去看看。
佢就喺度谂到啦，哇，世界咁大，我都要出去睇下。
结果。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于是呢他就展开了一次话走就走的旅行。
不过他一到非利士人的地界，
但是他一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呢，
他就乐不思蜀，不想走了。
他就乐不思蜀了，不想走了。
他先是与一名风尘女子亲近，
起初他就同一位风尘女子去亲近，
后来干脆找了一位情妇，就是大利拉，同居下来了。
后尾咧就索性揾个情妇，即系阿大利拉，就一齐同居埋添。
不过好景不长，
但系好景不长。
有一天他醒来之后，
有一日佢瞓醒觉之后咧，
发现他已经被非利士人团团围住了。
佢发觉自己已经被啲非利士人咧团团围住。
他想反抗也动弹不得。
佢想反抗，完全喐都喐唔到。
力气也不知道哪去了。
啲力气都唔知去咗边处。
哎呀，他立刻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
他即刻就明白有一句话的意思。
有一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
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明天或意外，
明天或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哪一个会先来？
你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现在总算知道了这句话，
但是现在他终于知道这句话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但是他有人也不知道，
他的情妇大利拉趁着他沉睡的时候，已经叫人把他七根发缕通通剃掉了。
佢个情妇阿大利拉咧，就趁佢瞓到好冧嗰阵，已经揾人将佢个七条发缕剃咗啦。
他更不知道的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佢更加唔知道嘅系，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
可怜这位昔日的大英雄三孙，如今被这个非利士人挖去了双眼，带到了加沙，并且带着这个同列在监狱里面推磨。
可怜呢一位昔日嘅大英雄阿参孙。而家咧就俾非利士人挖咗对眼，俾人带到去加沙，仲要带住条铜链喺个监狱入边，仲要推磨啊！
所以这里看到惨痛的教训啊！
所以我哋喺度睇到一个好惨痛嘅教训
啊！就是一个属灵的盲目会带来什么真正的身体的盲目？
就系一个属灵嘅盲目系会带嚟一个真正身体上嘅盲目。
被罪恶的辖制和捆绑，会导致真正的身体被辖制和捆绑。
如果我们属灵受到罪恶的限制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也都同样受到限制。
这个在此之前呢，非利士人一直没有办法对付这位三孙。
在这件事之前呢，非利士人一路都没有计去对付参孙的。
因此用重金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
所以才会用重金去收买大利拉。
目的呢就是两句话，要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还有一句话就是用什么办法能够胜过他。
目的就是想知道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点解佢有咁大嘅力气，第二样就是点样先至可以胜过佢。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
假如这位山上真的长得是非常高大魁梧身强力壮，那么谁还会去问了半天他哪里有这么大力气呢？
我们想一下，如果阿参孙他是生到牛高马大或身强力壮的，还怎会有人去问他力量在哪里呢？
我们当中很多老基督徒，你从小在教会的话，
我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如果从小在教会的话，
你主日学看到了三孙这个漫画一定是个巨人，
例如我们在主日学所看到的参孙的漫画，参孙一定画到整个巨人这样的，
好像大卫所打死的哥利亚一样，
就好像大卫打死的那个哥利亚一样。
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些话看到，
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些话里面我们其实看得到，
其实三孙至少看上去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至少在看上去呢，参孙其实跟普通人应该没什么太大分别，
所以大家才奇怪啊，
所以人才会去奇怪，
这么一个普通人力气哪里来啊，
一个这么普通的人他哪里来这么大的力量呢？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从上头来的，
这个是从上头来的力量。
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把他力量的这个秘密呢，就写到是在他的头发之中。
在圣经里面就写到呢，他力量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他的头发之中。
他的头发其实没有什么魔力的。
其实他的头发呢，没什么魔力的。
他的头发呢，只是作为拿细尔人的象征。
他的头发只不过是作为拿细尔人的象征。
不过不要小看这一点，
但我们都不要看小这一点，
哪怕只是这种象征性的这种头发还在他身上，
即哪怕只是这种象征性的头发还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就仍旧与他同在，
耶和华就依旧与他同在，
只要耶和华仍旧与他同在，
只要耶和华依旧与他同在，
他的力气就还在他身上，
他的力气就仍然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才是他得力的源头，
所以我们这里在这里，耶和华神才是他得力的源头，
耶和华的同在才是他得力的关键，
耶和华的同在才是他得力的关键。
不过呢，我们说到这里，他失去头发呢是必然的，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其实都要提一提，其实他失去他的头发是必然的，
耶和华离开他也是迟早的事情，
耶和华离开他亦都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他一生，我们看他的一生，他都不愿意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引领，
因为我们看得到他的一生，他都不愿意去经历圣灵的引领，
从他第一次下到亭拿，
由他第一次落到去亭拿，
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位有名无实的拿细尔人，
他很快速就变成一位有名无实的拿细尔人，
到他头发被这个剃除，
到他的头发被人剃埋，
他最终就变成了一位这个既无名又无实的拿细尔人，
他最终于就成为了一位又无名又无实的拿细尔人。
这个说到这里，申孙的失败的教训是非常惨痛也是非常现实的，
即是讲到这里，参孙他的失败呢，其实这个教训很惨痛的，但是也都非常之现实。
很多人就是想追求从圣灵的能力，
有很多人去想追求由圣灵而来的能力，
但这只有追求了一半，
但他只是追求了一半。
如果有圣灵的能力，
如果有圣灵的引领，
却不去寻求神的旨意，
但是不寻求神的旨意，
那么就会怎么样呢？
那会变成怎样？
就会滥用神给你的能力，
你就是滥用神给你的能力。
三孙就是去满足他肉体的需要，
三孙他就为了要满足他肉体的需要。
所以同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同样地今天我们也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这个如果摆脱了圣灵的引领，
如果摆脱了圣灵的引领，
这个就很快会从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那就会很快由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一步步蜕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一步步就会蜕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最后甚至会蜕变到成为一位既无名也无实的基督徒，
最后还会蜕变成为一位又无名又无实的基督徒。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很可能的事情，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士师记很多都是负面的教训，
士师记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教训，
很多人很讨厌，
很多人都很讨厌，
但是有些人会扎心，
因为有人觉得哇好硬意啊，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平淡无味的生活当中，
尤其在我们平淡无味的生活当中，
不要去无视圣灵的感动与责备，
千万不要无视圣灵的感动以及责备，
相反要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当中，
相反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常常顺从圣灵的引领，
要时常顺从圣灵的引领，
这是第一个教训，三孙不顺从圣灵的引领，
这个就是第一个教训，参孙他不顺从圣灵的引领。
那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如果回顾三孙的一生的话呢，非常令人惋惜。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参孙他的一生，其实很令人惋惜。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就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他。
因为圣经跟我们讲，他从小开始呢已经有耶和华的灵去感动他，
使他呢能够有能力，有能够去遵守拿西尔人的三条戒律，
使到他有能力去遵守拿西尔人的三条戒律，
就是一种特别归神为圣的人称为是拿西尔人，
就是这些特别撥开为圣的人是称为这个的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他第一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拿西尔人他们第一点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饮，
第二条呢是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第二条就是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
第三条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第三条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去剃他的头发，
这个其中第三条不可剃头呢，这一条并不难遵守，
其实最尾呢条第三条不可剃头呢，其实很容易遵守，
中国很多古人呢也是知道这个头发是取之于父母，是从来不去剃的，
就我们古人里面呢，他们都很多都会觉得头发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所以都不会去剃的，
但是前面两条呢确实很大的问题，
但是前面两条呢就很大问题了，
限制了这位三孙与几乎所有人的交往，
他限制了参孙几乎同所有人的交往，
不单是跟外邦人的交往有限制，跟以色列人的交往同样有限制，
他不单止限制了他同外邦人的交往，同时也限制了他同以色列人去来往，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耶稣都带着门徒去迦拿赴这个婚宴，后来将水变成了酒，对吧？
即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他曾经带领他们的门徒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他们会将水变成酒的，
以色列人不敬酒，
以色列人他们不禁酒的，
所以你要去以色列人生活当中就违背了，
即如果你要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一起去的话，那你就违背了，
外邦人的饮食从律法来说都是不洁净的，
外邦人的饮食从律法上来讲呢，所有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了，
所以他可能从小都不能跟邻居啊朋友啊什么人都没有，不能来往，
可能他由小时候开始跟他的邻居啊朋友啊所有人任何人他都没办法跟他们来往，
他最多站在自己的家门口看着别的小朋友一起洗闹一起玩耍一起出游，
他最多是坐在家门口看看其他小朋友一起他们玩啊吹下讲下东西这样，但他成年之后，
这个他一定非常渴望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咁佢梗係好渴望去过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啦，
比如说这个自由自在的交朋友，
即譬如话自由自在咁去交个朋友，
自由的去恋爱，
可以自由咁去恋爱，
自由的去选择婚姻，
可以自由咁去选择埋婚姻，
所以当他这个长大了翅膀硬了，
咁所以当佢大个啦又有毛有翼啦，
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下到这个亭拿，
所以他一离开他的家乡第一次落到去亭拿，
他遇到一位非利士的女子就一见钟情，
他撞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一见钟情，
随后呢向他就表白了，
跟着即刻就跟他表白了，
然后谈恋爱了，
跟着就谈恋爱了，
最后到谈婚论嫁了，
最后还去谈婚论嫁的阶段，
不过从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开始，
但是由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开始，
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
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违背拿西尔人的戒律，
他从死去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里面取出蜂蜜吃了，
他首先呢就在死的狮子里面呢就挖了蜂蜜出来吃了，
这是这个不洁之物他违背，
这个是不洁之物来的，
另外呢在七天的婚宴当中呢他也是觥筹交错自然少不了喝酒，
咁另外喺七日嘅婚宴当中，佢梗系少不了要同人哋敬酒噶啦，咁自然就饮晒酒啦。
啊，除了吃喝，他还在这个自己的婚宴上发起了豪赌。
除咗饮食上边，佢仲喺自己嘅婚宴上面开赌。
啊，豪赌就是赌注，是真的吓得大的吓死人啊！
即系佢嘅赌局系豪赌嚟，嗰啲赌注大到吓死人
啊！三十件礼衣，三十件外套。
三十件女衣，三十件外套。
啊，这个我不要看今天衣服啊，这个我们全部脱下来没多少钱啊。
我哋唔好谂，我哋今日啲衫除晒落嚟先值几多钱啦、
但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但系喺当时系一笔巨额嘅财富嚟噶。
他赌赢了就一夜暴富。
你赢咗嘅话，你就一夜暴富。
赌输了立刻倾家荡产。
诶，输咗啊，倾家荡产噶啦。
啊，可见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咁我哋可以睇到，究竟佢点解要咁做咧？
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赌赢了，从此就像童话故事当中一样，这个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过上了幸福的人间生活了。
OK， 好，我哋好明显睇到佢就系为咗想豪赌想赢，跟住就一夜暴富，咁就可以过正常人嘅生活，就好似童话故事入边嘅白马王子同白雪公主咁样，就要永永远远开心咁生活落去啦。
讲了很多，我不知道讲得对不对啊。然后在这个间隔了二十年之后。
咁喺佢即系风平浪静过咗二十年之后，
到了中年的这个中年的这个三孙，他再一次下到了非利士人的地界。
咁呢个人到中年嘅参孙咧，佢又再一次去到非利士人嘅地界。
然后我们看到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呢，他还是在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由佢嘅所作所为嚟睇咧，其实我哋可能佢可能仲系为咗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嘅生活。
的确，他在那里的生活呢，很可能就是当地的人非利士人非常正常的生活。
即系好可能佢嗰度嘅生活咧，就系嗰啲非利士人好正常不过嘅生活。
不过呢，从他开始与他的情妇大利拉同居，这个开始呢，他就落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陷阱之中。
不过当他用这个的、情妇大利拉一起同居的时候呢，他就跌入了一个非常之美丽的陷阱当中啊。
当然也是陷入到了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了。
当然他也是陷入了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
同时呢，他也是早已把自己的使命啊，自己的身份啊，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支派，自己的民族，乃至最后主耶和华上帝怎么样，通通抛到了脑后。
咁啊，佢就一早将佢自己嘅使命同埋身份啦，仲有佢自己嘅家人、佢嘅支派、佢嘅民族，甚至乎最后佢连主耶和华所有嘅嘢，通通都抛诸脑后。
所以在耶和华离开他之前，
所以喺耶和华离开佢之前，
他已经离开了神，
佢已经离开咗神。
他不愿意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
佢唔愿意活出一个圣洁嘅生活。
今天呢，我们每一位已经这个在主里得救的人。
今日我哋每一位喺主里边得救嘅人，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位，也都是新造的人。
我哋其实喺基督入边都一个新造嘅人。
主给我们，主让我们开始的是个全新的生活。
神系要我哋开始一个决志归主之后嘅生活，
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
就系要追求圣洁嘅生活，
也就是这一生成圣的人生。成圣的人生，
我们要活出一个成圣的人生。
因此在这里三孙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教训。
所以在这里参孙是一个负面的教训来的。
我们不要在这个蒙恩蒙召得救之后，
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
得蒙召和得救之后，
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蒙召得救之后
这个继续去向往，去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继续去向往追求一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愿意自己因为基督徒被人家贴上一个标签，是另类的标签。
即系我哋唔希望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被人哋飘上一个另一个另类嘅标签。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人系唔愿意追求呢个圣洁嘅生活，
这个依旧生活在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
依旧生活喺呢个俗世嘅污秽当中，
或者说我只不过过着跟大家一样的生活，
或者系我只不过过紧一个同大家一样嘅生活。
那么深深的人生嘅教训就是告诉我们，
咁参孙佢嘅人生佢就去教训我哋。
主也同样迟早会离开他，
主亦都会迟早会离开佢。
这是第二个教训，
呢个就系第二个教训。
所以耶和华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他是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所以耶和华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耶和华离开他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圣召。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坚守他自己的圣召。
圣召英文来说就比较容易，就是 divine calling。
就圣召呢，是英文比较容易的解释，就是 divine calling。
有人可能为三孙他这个总是遇人不淑而非常的惋惜。
即是有人可能会觉得呢，啊，参孙他硬是遇人不淑的，硬是为他觉得感受，觉得惋惜。
比如说有人说三孙所看中的这个三名女性。
亦都有人话阿参孙睇中嗰三个女人，
包括他的初恋，包括那位分尘女子，还有他的情妇大利拉，都是非利士人。
就系佢包括佢嘅初恋，就有嗰位风尘女子，同埋后屘嘅情妇阿大利拉，佢哋都系非利士人嘅女子。
非利士女子呢是最擅长勾引男人。
非利士人嘅女子咧最擅长就系勾引男人。
其实我们没有人见过非利士女人怎么样啊。
其实冇人见过非利士嘅女人系点嘅样。
不过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就是啊。
但呢种讲法嘅潜台词其实咧就系、
是。就是女人是祸水，男人系无辜。
其实就系话女人咪祸水咯，男人好无辜噶。
这是为这个三孙洗地啊。为三孙洗地，为他。
呢、这个咧就系想为阿参孙去洗白。
的确呢，那三名女性呢都是出现在非利士人的地界。
的确这三名女性都出现在非利士人的地界，
但是除了她的初恋是非利士人以外，
但是除了她的初恋是非利士人之外，
另外两名女性呢圣经并没有交代她们的背景。
另外两位女性圣经并没有交代她们的背景。
你住在那里一定是当地人吗？
你住在那里就一定是当地人了吗？
不过大利拉的名字呢 明显是一个非希伯来人的名字，
但是大利拉的这个名字很明显它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
希伯来名字的词根的意思就是黑夜。
在希伯来的词根的意思就是黑夜。
就是大黑夜晚上啊。
就是大黑夜晚上的时间。
这个三孙当然是个希伯来文的名字。
那参孙当然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
三孙的希伯来名的意思就是小太阳。
咁啊，参孙希伯来文嘅意思咧，就系小太阳。
这个小太阳现在进到黑夜之中了。
而家呢个小太阳咧，就进入到黑夜当中。
去到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了。
去到佢唔应该去嘅地方。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结果梗系可想而知啦。
就是日薄西山了。
日薄西山啊嘛。
所以难怪我们看到这个三孙自从与大利拉同居开始。
难怪我哋见到阿参孙，自从佢同呢个大利拉一齐同居开始，
他的人生就开始倒计时了。
咁佢嘅人生就开始倒数计时。
因为大利拉天天用言语这个逼他。
因为呢个大利拉日日咧就去揞佢。
为什么呢？
点解呀？
喂，这个大利拉很现实啊。
咁啊，当然非常之现实啦。
因为爱情诚可贵，银子价更高啊。
因为咧，爱情诚可贵。银子价更高，
这是我憋的啊。
这个我作出来的哈。
但是为了这个得到5500舍克勒银子的赏金啊。
但是为了得到这5500赫舍勒银子的赏金。
他就贴贴催三孙的命。
那他日日就去催命了。
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我用什么办法可以克制你。
你话我听啦，你点解有咁大嘅力气啫？我点样先可以捆绑啊、克制你啊？
这个大利拉为了拿到钱，是这干脆毫无掩饰的要这个三孙的命了。
即系大利拉咧，佢为咗得到呢个银子啊，佢毫无掩饰嘅咁啊，想要攞阿参孙嘅命。
三孙当然不能把这个保命的秘密告诉他。
咁啊，参孙梗系唔可以将呢个保命嘅秘密话俾佢听啦。
不过这个大利拉是不达目标，目的誓不罢休。
但是大利拉呢，他不达到目的的誓不甘休。
这个三孙哪里经得起这个大利拉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么参孙怎么顶得住大利拉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呢？
他总是心太软。
他硬是个心太软。
两次对女人都是这样。
即每次对女人都是这样的。
两次都后来把秘密都告诉了他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两次都将他的秘密告诉了他心爱的女人听。
结果两次都被心爱的女人给出卖了。
两次都被这个心爱的女人出卖。
因此有人说这个三孙呢就是死于口无遮拦。
所以呢就有人说这个参孙啊，他死于口无遮拦。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其实这句话没讲错。
但是重点其实还不在于他是不是能够守住秘密。
但是其实个重点都不是在于他能够守秘密。
重点是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圣召。
重点是在于他能不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divine calling，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divine calling、
就是做上帝归上帝做拿西尔人的这个圣召，
就是归上帝作拿西尔人的圣召。
如果他真的是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如果他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不去追求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而不去追求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去接触这个风尘女子，
不去接触这些风尘女子、
也不去找一个同、这个大利拉这个情妇去同居，
又不去找情妇大利拉一起同居，
那就没有人逼他说出这个秘密，
那就没有人逼他讲出他的秘密啦。
不过三孙可能一直以为，
咁啊，参孙可能一直都喺度以为
啊，虽然他把前面两条这个拿西尔人的戒律都突破了，
虽然佢已经将头两条拿西尔人嘅戒律都破咗戒，
但他只要接受最后一条戒律，
但系只要佢能够坚守最后嗰一条戒律，
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就系唔可以用剃头刀去剃佢个头
啊，那其他都不是问题，
咁啊，其他都唔系问题啦
啊，这个啊，可能正因为是如此的想法。
可能正正因为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引领，
所以他一路都不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引领，
也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也都不愿意去活出圣洁的生活。
哇，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里面说到这里，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位，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位，
在信仰的问题上，
在信仰的问题上面，
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底线思维，
千万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底线思维、
好像牢牢地守住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
即好像说只要我只要紧守最后一道防线，
那就是守住了信仰的底线，
那就等于守住了信仰的底线、
哪怕外面彩旗飘飘，
哪怕外面
彩旗飘飘，
哪怕你外面彩旗飘飘、
里面红旗不倒，
你入边乜都听唔到
啊！那完全是自欺欺人，
完全都系自欺欺人嘅。
因为一旦你所谓的第一道信仰的防线失守，
因为一旦你第一道信仰嘅防线失守，
就好比是一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已经推塌了，
就好似你推冧第一张骨牌一样。
然后到最后一道所谓的这个防线的失守，
咁又去到最后一道所谓防线嘅失守，
那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咁只不过系时间上嘅问题。
所以这个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所以呢个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
说到底就是他不愿意接受圣召，
讲到尾就因为佢唔愿意去坚守圣召。
这也是第三个这个现实又惨痛的教训，
呢一个咧就系第三个又现实又惨痛嘅教训。
我记得贾玉明老牧师上个世纪的他说过，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同门贴招的一群人。
我记得贾牧师上个世纪时候讲过，他们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一群人。
我们虽然不是拿西尔人，
我们虽然不是拿西尔人，
但是我们同样是得到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神这个属天的这个呼召。
但我们也都是同样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呼召。
为的是就是让我们不但自己得救，
为的是不单止我们自己得救，
而且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
而且要在众人面前是 为主作见证，
引领人归向主，
引人归向主，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我们有没有忘记？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就是我们的圣召，
这个就是我们的圣召。
所以说到这里归纳起来，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总括来讲，
三孙的失败，
参孙的失败，
从他被自己心爱的人所出卖，
由他被自己所爱的人所出卖，
最后到耶和华上帝被所离弃，
到最后被上帝所离弃，
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其实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好好的看重自己作为拿西尔人的身份，
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去着重自己作为拿西尔人的身份。
那么今天呢，
那今天
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当中，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
我们都是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
所以天父上帝看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自己，
所以天父上帝看我们不再是我们原来的自己，
他看到我们是他爱子耶稣基督生命所救赎的每一个这个儿女，
而他即是看到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用生命去换回来的每一位儿女，
天父看我们为宝贵，
天父看我们很宝贵，
我们每一位有没有知道呢？
我们知不知道啊？
我们有没有 自己是不是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去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身份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让历史就成为历史。
我们要让历史就成为历史。
但是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但我们的教当中的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也谢谢这个李。
好，谢谢余牧师。
好。